第二十三集。
见父亲过来，母亲朝那些佣人一挥手说，
明天再收拾吧，快赶紧给大帅放洗澡水去。
上海那边的行情怎么样啊？
父亲坐下后，端过母亲喝剩的半碗酸梅汤一饮而尽。
都在观望，生意人嘛，两边都不会得罪。
这种时候你何必回来呢？
这种时候我就应该在大帅身边呀。
母亲接过他手里的那只空碗，父亲高兴了，在洗澡的时候随口说出了巴斯蒂安。
这个花大价钱请来的军事顾问，现在到了派他用场的时候了。
洋人都靠不住，他们的眼睛里除了钱还是钱。
你是把洋人都吃透了。
父亲哈哈一笑，伸手在他脸颊上重重地捏了一把。母亲的心莫名地窜到了嗓子眼里，整个夜晚都闭着眼睛蜷缩在父亲身边，浑身汗津津的，整夜都没法入睡。几天后，与国民革命军的攻守之战在距乌尤城100多公里的山地间打响。父亲一反常态，下令集中兵力主动出击，只有打得狠，打得越发惨烈，他的秘书长才能从吴佩孚处争取到更多的军饷，而亚历士神父与国民革命军的谈判也会变得愈发的顺利。这是军事顾问巴斯蒂安给他的建议。和平从来都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。为此，他让马万全把整箱的银元抬到了前线，堆在前沿指挥部的帐篷外，并且在喇叭里宣布，不管哪支部队只要从革命军手里夺回一块阵地，他就赏金10000大洋。这个数目随着战事的反复很快就追加到了10万。直系的吴佩孚把军饷如数送达的时候，还派来了他的军事联络官，双手捧上一幅他亲笔书写的4个大字：同心协力。父亲哈哈一笑，对联络官说，
哈哈哈，哎呀，看来你们吴大帅是信不过兄弟啊。
吴大帅是信不过军帅派过去和谈的那位杨神父。
哎，以和为贵嘛，啊，和气生财。
联络官，啊，能平胡，我们何必要去放炮呢？
当天晚宴过后，陪着联络官打麻将的时候，父亲捻着骨牌一语双关的又说，可是当乌尤城里到处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的时候，父亲再也淡定不下去。他带着军事顾问调兵遣将，亲自组织了一次疯狂的反扑，硬是把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先遣部队逼退到20里外的顾家坪。站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上，他由衷地对巴斯蒂安说，
要是每场仗都能打成这样子，亚历士神父就能在谈判桌上签字。
巴斯蒂安说，趁着这次胜利就地组织防御，与对面的国民革命军展开拉锯战，只要能够形成僵持的态势，这就是我们的胜利。
嘿，那我不成给吴秀才看大门的了。
父亲一下子变得患得患失，心事重重地回到指挥所里，随即命令参谋把战况告知吴佩孚，并说，
你就以我的名义发，告诉他这场仗我已经打到弹尽粮绝，再下去只怕只能是弃守阵地了。
几天后的傍晚，年轻的胡全从乌油江的码头上岸，带着一名身穿抚绸长衫、头戴凉帽的男子，匆匆地拜访了我母亲。 胡管家的这位侄子是乌游会馆里的管事，也是母亲培养了多年的亲信，一直留在上海充当他的眼线。胡全弯着腰，小心翼翼地介绍来人说：“夫人，这位是陈先生的朋友。”“
哪位陈先生？”
母亲端坐着，等到上茶的佣人退出之后才问道：“北伐军的总司令部里只有一位陈先生，陈先生向夫人问好，感谢夫人在黄埔建校之初的资助。”来人用三根指头捻着帽子躬身说：“原来陈立夫来上海为黄埔的军官生筹集冬装那年，母亲曾经资助了他们半车皮的棉纱。”“
难为他还记得。现在你们是翅膀硬了，知道要来收拾我们了。”“
那是革命的需要。夫人，机会稍纵即逝。”来人仍然站着，突然有些突兀地说。母亲的脸色变了，示意他坐下后，若无其事地朝着胡全一挥手：“
去看看你叔叔吧，陪他一起吃顿晚饭。”
然后一直看着胡全，直到他走出了屋子，把门重新关上，才收回目光，对来人说：“
我该怎么称呼您呢？”“
在下姓贺。”当晚胡全从后门送走那位贺先生之前，母亲亲自去房里取出一包鸦片，郑重地交到他手里：“
记住，这是样品，而你是英美烟草公司莫里斯先生的私人代表。”
第二天，巴斯蒂安在前沿的司令部见到这位贺先生的时候，我父亲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嗅着那包鸦片。“
哟，这可是上等货呀。哎，没想到你会打仗还会做买卖。”“
哦，这是夫人跟黄太太合股的生意，我只是在中间帮忙牵线搭桥。”“
哪个黄太太？”“
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黄太太。”
啪的一声，
那包鸦片被重重地拍在了桌上。父亲说：“
他倒好啊，哎，三教九流，什么朋友都交。”“
啊，夫人的朋友就是大帅的朋友，夫人的生意也是大帅的生意。”“
我从不做这种买卖。”
父亲曾经亲口颁布法令，在他的地盘上贩毒与售毒都是砍头的死罪。“这批货是运往西康的，我们这边只是过境。”“大帅，上海滩黄先生的面子我们还是要给的。”“
黄金荣那根鸡毛在我面前还当不了令箭。”“
哎呀，你们在背后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？”“
都是生意上的事儿。”“大帅，生意上的事儿还是由夫人来说为好。”“
什么夫人？我的夫人埋在乌游江边孙家的墓地里。”哼。
父亲冷笑一声，又拿起那包鸦片在手里掂量着。巴斯蒂安接过那包鸦片回到自己的营房后，仍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。他摊开地图，出神地站在了桌前很久，才让勤务兵把看押在外面的贺先生请进来。巴斯蒂安找出一瓶白兰地，起封后亲手斟了两杯。“
这瓶白兰地在我身边很多年了，是我离开法国的时候我的军团长送给我的。在下不是来喝酒的。顾问官先生，夫人让在下带一句话来。他说他把性命交到了顾问官的手里。”